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19号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节目的重点包括：突尼斯博物馆发生枪击，有21人死亡；美国人在问伊斯兰国是真正的伊斯兰吗？中国和朝鲜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支持普京政府主办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的国家。台湾太阳花学运届满1周年，学运人士再度聚集，要求政府还权于民。中国人在法国争相购买波尔多葡萄酒庄。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发生在突尼斯的枪击事件。星期三，持枪歹徒在突尼斯首都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开枪，造成21人丧生，其中主要是外国游客。突尼斯总理埃希德说，两名身穿军装类制服、携带武器的袭击者在国家博物馆搜寻和追杀游客，之后还劫持了一小群游客。在警方随后的行动中，两名袭击者被击毙，人质获救，但是突尼斯当局说他们还在寻找最多3名可能的同伙，目前不清楚枪手的背景。埃希德在记者会上说，遇难者中至少有17人是游客，他们来自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还有2名突尼斯人，另外有至少24人受伤。突尼斯电视台播放了老年游客和儿童在安全部队掩护下逃离现场的画面。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说，袭击发生时至少有100人在博物馆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最近看到了很多令人非常震撼的画面：中东激进分子袭击其他宗教的信徒，并且摧毁被视为非伊斯兰的文物古迹，毫不留情地摧毁上千年的世界文物。美国国内呢，就这些杀戮还有破坏行为的宗教根源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那么美国人也在问，这个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伊斯兰国是真正的伊斯兰吗？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16世纪的基督教新教徒曾经为了反对偶像崇拜而捣毁过雕塑，史称怒砸偶像。似曾相识的是，伊拉克境内的激进分子一直在摧毁一些无价之宝，他们认为这些文物古迹违反了伊斯兰教义。很多人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颇有时光倒转的感觉。
这不是2015年，而是2015年。就在我讲话的同时，有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人被活活烧死，被砍头。
来自南卡州的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主持了一次听证会，聚焦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伊斯兰国首领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宣布重建中世纪穆斯林帝国，自称伊布拉辛·哈里发。保守派基督教活动人士杰伊·塞库洛相信，他们打的伊斯兰旗号是正宗的。
他们就是这么叫自己的，他们把自己叫做哈里发国。伊布拉辛·哈里发相信他是全世界的伊斯兰领袖，不管我们想怎么叫他们，其实都无所谓。
在议员们苦思如何应对激进组织的同时，美国人在更大的范围展开辩论，探讨究竟是应该把他们视为伊斯兰还是离经叛道。
在我看来，他们是劫持了宗教。
伊斯兰学教授约翰·艾斯·珀西多说，可兰经中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的训示被人脱离上下文而曲解了。
当时说那段经文时，跟基督徒和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经文说的是多神教的麦加人，那时他们正在迫害穆斯林。真主在可兰经中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攻击你们，你们就要反击。
一些评论人士争辩说，伊斯兰教需要类似基督教新教的宗教改革，摒弃对经文的传统解读。不过艾斯珀西多说，他们要小心自己的愿望成真。
他们都说伊斯兰需要宗教改革，有时我对我的穆斯林朋友说那样的话，他们实际上是在说应当来一场群体灭绝，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宗教改革就想到启蒙，但我们忘了还有百年战争。
欧洲历史上的确也发生过教派冲突。艾斯珀西多说，这是因为有一点是跨越时间和宗教的，那就是人们利用宗教来为政权和战争寻找合法性。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问题。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说，乌克兰军队还有反政府武装一月份还有二月份都在乌克兰东部使用过集束炸弹，造成至少1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人权观察星期四说，冲突双方都不应该使用这类的武器，并且警告使用集束炸弹可能构成战争罪。人权观察的发言人说，集束炸弹不但爆炸以后在大片地区造成破坏，对平民形成威胁，而且那些没有爆炸的炸弹在冲突过后很长时间内仍然威胁着平民。人权观察紧急事态资深研究员索凡说，使用集束炸弹显示出对平民的完全漠视。人权观察指出，该组织在乌克兰东部进行了10天的调查之后发表了这份报告，发现了从1月23号到2月12号期间，至少在7个村子还有城镇使用集束炸弹的证据。调查人员说，他们记录了冲突双方使用集束炸弹的情况。3个被调查地区在乌克兰政府控制之下，4个被调查地区是位于反政府武装的控制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俄罗斯正在积极准备要在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红场阅兵活动，来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但是呢，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拒绝参加这一次的活动，这也使得中国跟朝鲜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支持普京政府主办这次庆典活动的国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表示，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都拒绝参加莫斯科组织的二次大战的胜利庆典活动。在克里姆林宫已经发出的68份邀请函中，仅有25个国家接受了参加5月9日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的邀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确定参加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南非、越南、蒙古、古巴和朝鲜等国，而欧洲国家领导人中皆有捷克总统、斯洛伐克和希腊总理以及塞浦路斯总统将参加。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大型会议，讨论了庆典的筹备活动。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希望利用这次活动改善形象，打破国际孤立。由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5月9日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典，但他打算在5月10日同普京一起去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无名烈士墓献花圈。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正在磋商默克尔的访俄细节。拉夫罗夫指责美国和欧盟在这件事情上对其他的国家施加压力。俄罗斯媒体报道，由于急需贷款帮助，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已经将他的访俄日期提前到4月8日，所以他是否参加5月9日的红场庆祝活动还是未知数。波兰前总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他收到了克里姆林宫的邀请，但是他不会来莫斯科，因为站在侵略者、站在那些使用武器屠杀乌克兰东部平民的人身旁观看阅兵实在是没有意思。俄罗斯著名时事评论员奥列赫说，10年和20年前当克里姆林宫组织二战胜利60周年和50周年的庆典活动时，几乎所有的世界大国领袖都到场参加，但现在的形势让克里姆林宫尴尬，各国领袖都不来莫斯科，就是因为普京。对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同普京在一起出席庆典活动有失体面，而且利用庆祝活动为普京做宣传也是错误的举动。奥列赫说，目前的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的处境如同流氓国家，正常人不愿来这里做客，文明人组成的俱乐部也不希望俄罗斯加入，唯一特别高兴来参加庆典的就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博客作家、俄罗斯前记者协会主席雅克文科说，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在二战的前线牺牲疆场，但普京当局却想利用庆祝活动为自己粉饰。他高兴多数国家的领导人识破普京的圈套，普京的计划没有得逞。俄罗斯互联网上的一些评论认为，俄罗斯目前的气氛如同二战爆发前希特勒掌权时的德国。反对派记者索特尼克说，普京出身的科格勃在二战前夕曾同德国法西斯的秘密警察盖斯泰堡密切合作，俄罗斯电视频道上现在充满了战争宣传。他说，普京把二战胜利称为战胜法西斯，这听起来十分荒唐。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可能有九个国家的军队将参加5月9日的红场阅兵，还有几个国家正在考虑之中。作为当年苏联的盟友，英国、法国、美国等国过去都曾派军队参加过红场阅兵。有报道说，中国军队这次将首次参加红场阅兵。一名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国内许多人对中国军人将会在红场上踏步行进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宣传一直都不太强调中国当年曾是二次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一员。俄罗斯历史学家日尔诺夫说，二战中当时苏联在亚洲的一个主要盟友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没有苏联的帮助，共产党很难赢得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内战，接下来在中国执政。日尔诺夫说，一名当年在中国东北工作过的前苏共中央委员对我讲过这样的故事，一方面苏联不想得罪当时有外交关系的国民党政府，但还想帮助共产党，所以设计了这样一个策略，苏军出兵东北时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看管起来，直到共产党军队的抵达，然后苏军撤走，假装忘记了这些装备，让共产党的军队获得这些武器。普京总统和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在星期二的会议上还批评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有意篡改二战历史，故意贬低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试图让俄罗斯失去在这个领域的道德影响。一些评论人士说，在俄罗斯的二战历史中，除了中国战场很少被提及之外，当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大量援助也同样较少提到。许多俄罗斯学者和当年的老兵都承认，没有这些援助，苏联无法打赢二次大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日方面的消息。中国跟日本举行了4年来的首次高层安全会谈，朝着修复双边关系又迈出了一步。由于领土争端，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外长助理和日本副外相星期四在东京举行了一天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继续改善两国关系。日本副外相杉山进普表示，自从去年日中首脑会晤以来，双边的关系逐渐取得进展，但是彼此仍然对对方的安全政策存在顾虑，消除顾虑的最佳途径就是进行直接对话。中国外长助理刘建超也强调说，中日两国互为重要邻国，而且都是地区强国，因此对话具有重要意义。自从1993年以来，中日两国定期举行包括防务官员在内的会谈，但是日本2012年将双方都宣称拥有主权的一些岛屿国有化之后，双边会谈被取消。在另外一方面，日本政府日前表示，1969年中国官方出版的地图册把目前中国所说的钓鱼岛用了日本通用的尖阁诸岛这样的名字来标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回应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不可否认的事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外务省在一份下发的材料中说，由中国国家测绘局196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地图册将有争议的岛屿标注为尖阁群岛，而不是中国所用的钓鱼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で今回また新たにですね 一些关于尖阁诸岛是日本领土的材料最近被公布于众。外务省认为中国对尖阁诸岛拥有主权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所以外务省也会在网站上对尖阁诸岛的有关信息进行修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这版地图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的事实。他说，
我目前没有见到过你说的这张地图，但是我要告诉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尖阁诸岛位于东京以南约2000公里，是日中领土主权纠纷的焦点。据信，岛屿周边海域拥有丰富的油气储藏和渔业资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继续访问日本，她在访问期间推广一项目的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女孩完成学业的倡议。米歇尔星期四说，美国跟日本将一道推行白宫提出的让女孩学习这样的倡议。她讲话的时候，日本首相夫人安倍昭惠站在一旁。这项倡议目的在帮助世界各地没有上学的6200万女孩接受教育，而这个提议呢，是奥巴马夫妇最近所提出的。美国和平队将同日本海外合作志愿者以及其他国际援助组织一道协助推行这一项目。米歇尔星期四将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他将启程前往旅游胜地京都之前，米歇尔计划与日本天皇以及皇后会面。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日前在首尔跟韩国外交官就美国在韩国部署防御系统的可能性举行磋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在首尔会晤韩国外交官第一次官赵泰英，双方讨论了部署萨德系统的事宜，这一系统的全称是末端高空防御系统。罗素会谈之后对记者说，部署这套防御系统的目的是防止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
我们的军事当局有责任考虑能够防止韩国和美国受到朝鲜弹道导弹威胁的系统。我们的专家要确定来自朝鲜的威胁以何种方式、什么时间。不过我认为韩国联合防御系统要接受什么防御手段以及何时接受，还需要韩国自己决定。
不过罗素说，是否部署萨德系统目前仍在理论层面，美国目前有大约25000名军人驻扎在韩国。美韩有关部署萨德系统的讨论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3月16号，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同韩国外交部高官会谈时，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表示关切，并表示希望美韩就这一事宜做出恰当的决定。助理国务卿罗素对此作出回应，
第三国对还没有部署的安全系统做出强烈表态，我感到诧异。
韩国今天呼吁邻国不要试图就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定施加影响。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邻国有自己对可能部署萨德系统的立场，但是他们不应该试图影响我们的安全政策。韩国外交部表示，罗素此次韩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重申美韩之间牢固的联盟和讨论朝鲜的核计划。资料显示，萨德系统的拦截高度超出大气层，达到150千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现在成为一个敏感的国际议题，因为欧洲各国还有澳大利亚纷纷加入，连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也支持中国的这个项目。而美国对这个 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投了500亿美元的这个大项目呢，则是持抵制的态度。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在增长迅速的亚太地区争夺影响力显现出新的冲突点。北京方面先行一步启动了一项由政府投资的新的基础设施银行项目。这个投入500亿美元的银行项目近期得到美国传统盟友英国的支持。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打算加入其中，澳大利亚也做出了加入该银行的暗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贷款长期以来一直由西方国家通过设在菲律宾的亚洲开发银行和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所主导，但是欧洲则希望和中国做生意。英国财政大臣表示，该银行是英国和亚洲共同经商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在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的官员会面之后说，
第一个答案是我认为加入该行是件好事，第二个答案，如果有更多国家加入，我认为更是好事。
奥巴马政府认为西方国家置身于该银行之外将会对其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并称在这方面保持立场一致将有利于该银行在基础设施信贷方面建立起更好的管制标准。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则说，不会放弃这方面的标准。
有一个附加因素，这样的新组织必须达到国际标准，这一点很重要。
中国今年年初曾经表示，已经有26个国家成为该银行的创始成员国，其中多数为亚洲和中东国家。中方计划在今年年底时完成协议条款。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越南总理阮晋勇，他呼吁在南中国海争议上面呢，要自我克制，并且警告不要单方面使用武力。这番评论显然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上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势。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越南总理阮晋勇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18号在堪培拉出席了两国安全和气候变化协议的签字仪式。阮晋勇表示，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政策表示担忧，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起草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
We agreed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ssurance of
我们认同应当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规定，保证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海上安全、航行和飞航自由，全面落实行为宣言，采取自我克制、避免可能使区域紧张升级的行动，包括恫吓、使用武力去单方面改变现状。
中国星期三呼吁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国家通过谈判解决争议。
我们致力于通过双边谈判与有关的当事国，根据国际法和相关的历史事实，就南海岛礁有关岛礁的主权争议进行谈判，寻求解决的办法。同时我们也致力于与东盟来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洪磊还呼吁其他国家在南中海争议上不要选边站。
我们希望有关的国家能够和中方相向而行，域外国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有关的问题上保持，特别是主权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
中国在其官方的地图上以9段线宣示对南中国海大约90%的区域拥有主权，但是越南、菲律宾等国也对据称能源储量丰富的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上面，除了越南之外，还包括有菲律宾。菲律宾星期一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交了多达3000多页的补充材料，对于他们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过分主权伸缩提出质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一年前已经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交了4000页的申诉，星期一又加上了12卷共3000页的补充材料。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何塞说，这一次材料涉及菲律宾为什么认为仲裁法院对此案有司法管辖权。他说
The Philippines is confident that its answers to the tribunal's questions leave no doubt that
菲律宾相信我们对仲裁法院问题的答复无疑表明仲裁法院对此案有司法管辖权，而且表明菲律宾的要求，特别是涉及九段线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
菲律宾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过分领土伸缩提出质疑，中国对有争议海域所谓的九段线伸缩涵盖一片蛇形海域，南端深入马来西亚领海。中国坚持对南中国海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除了菲律宾之外，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也声称对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中国拒绝仲裁，中国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就选择不接受对类似目前这个案件的审理程序。仲裁法院要求中国对菲律宾的状告进行反驳，但中国并没有回应，而是在法院最后期限一个星期前发表声明说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北京说菲律宾要求国际仲裁法院裁定海上边界，但仲裁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马尼拉说他们只是要求法院裁定九段线是否有法律依据。菲律宾还寻求法院裁定某些有争议的地点是岩石还是低潮高地，菲方认为这些地点都在其370公里专属经济区内，是菲律宾的大陆架的一部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介绍两则有关于亚太的消息。泰国最高法院决定对前总理英拉提出刑事起诉，罪名是参与管理不当的大米补贴项目，导致国家损失了几十亿美元。一个法官委员会星期四裁定这个案件将由最高法院审理。法院发表声明说首次庭讯将在5月19日举行，如果判罪名成立的话，英拉将面临最长为10年的刑期。今年2月，检察官指控英拉在监管大米补贴项目的时候玩忽职守，这个项目以高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大米。英拉的反对者说，实施该项目是为了赢得农民的政治支持。2014年5月，英拉被一个法院罢免总理职务，泰国军方几天后掌控了政权。军方指定的议会对英拉进行弹劾，并且禁止他在5年内从事政治活动。英拉说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表示大米补贴项目使农民获益。在缅甸，两名记者被判犯有诽谤罪，并且被判处2个月监禁。他们是因为一篇文章援引了据称是一名议员的不敬言论而受到指控。缅甸新闻自由状况日趋恶化，引起关注，而这两名记者被定罪是最新的事态发展。目前缅甸正在努力摆脱持续数十年的军方独裁。去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引述了一名议员的话，这个议员暗示军人议员的文化水平低。这位议员否认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自2011年结束直接军方统治以来，缅甸采取了一些步骤来扩大言论自由，包括结束对本国报纸的直接审查以及释放一些记者。但是缅甸记者继续遭到逮捕、恐吓和新闻审查。很多记者在报道了政府认为过于敏感的问题后就被投入监狱。媒体权益组织记者吴国界说，在180个国家中，缅甸的新闻自由程度名列第144。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西藏自治区的 人权问题获得了普遍的关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会议，就讨论中国西藏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侵犯人权问题。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在瑞士日内瓦讨论了包括西藏自治区藏人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人权恶化情况。人权活动人士对发生在西藏的自焚和虐待政治犯事件感到担忧，他们相信对藏人随意进行关押、审讯、判刑、使用酷刑和让藏人消失已经成了惯用手法。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政策和行动官员艾琳娜·盖塔在接受印度的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采访时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记录了2009年以来的14名在关押期间受折磨而死的政治犯和137起自焚事件。
So we have witnessed a degradation and worsening of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自2012年和2013年年初习近平掌权以来，我们目睹了西藏人权状况的恶化。人权状况恶化涉及许多不同方面，既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比如宗教自由是我们极为感到担忧的问题之一。我们一直关注和报道有关言论和集会自由等方面的问题。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sembly, association, and so on.
现旅居瑞士的久美加措以前是一名西藏政治犯，他说西藏将摆脱中国的占领，获得自由。
这是藏人的运动，他们斗志很强，因此西藏肯定能够获得自由，这需要一些时间，但真理终将取胜。我自己作为自由斗士，我的斗志更为高涨，我没有丧失任何希望。
中国对其在西藏的铁拳政治辩称道，在1950年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之前，这个偏远地区极度贫困，经济停滞，人民受到奴役和残酷剥削。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放到台湾方面。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到3月18号，也就是昨天，刚刚好满一周年。学运人士呢，他们再度就聚集在当时他们开始这个运动的立法院外面，要求政府还权于民，并且希望能够通过修法让民众更直接的参与政府的重大决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有关报道。
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总指挥黄国昌星期三在立法院外表示，台湾代议民主已经失灵，希望立法院内的政客能透过修法，将本来就属于人民的公民投票权和罢免权等宪法权利还给人民。
未来再出现代议民主失灵的现象，除了继续延续运动的路线以外，人民也有可以体制内的权利加以对抗，那这个才是人民做主。
太阳花学运领袖陈维廷还说，目前推动的还权于民运动和去年学运诉求的反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有所关联，都是要让更多人民参与两岸的互动进程，
让这些政客不能像过去操弄核四公投一样来操弄未来可能两岸政治谈判的公投，去要求未来两岸的政治谈判、经贸谈判必须叫人民来决定。
台湾太阳花学运人士以及以前民进党主席林益雄为首的公民团体大约300人，星期三在立法院外绕行七圈，要求还权于民，并推动宪政改革。这个名为410还权于民的行动还发表声明，要求立法院回应民意，在本会期完成公民投票法的补正与罢免法制的修正工作。台湾在野党民进党随即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呼应还权于民的行动。民进党立委蔡其昌表示，3月18号是权力者的反省日，因为318学运凸显代议政治制度的不足以及权力者不尊重国家主人的现象。蔡其昌呼吁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应该在本会期紧速推动公民投票法、公职人员罢免法等修法，让直接民权的权利更加完整。 台湾警方出动了数百名警力严守立法院各个出入口，台湾行政院的大门口也架起了铁丝网，以阻挡可能有民众冲入政府机关。不过整个活动的过程则相当和平理性，410还权于民的行动除了白天的诉求之外，晚上也有相关活动。本周末接续还有学运人士在立法院外聚会表达意见。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318学运对台湾具有启发作用，也就是公民意识的觉醒，包括他的从政决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说，台湾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已经开始关心身边的事物，关心政治，引起了一连串的风潮。台湾行政院在脸书上发表文章指出，回顾去年此时，因为人民对两岸经贸事务有不同的意见，引发了一系列的公民活动，过程当中虽然出现少数令人遗憾的事件，可喜的是台湾社会已经具备民主素养，相互沟通，展现包容，台湾的民主又往前跨了一步。文章还指出，面对年轻世代的焦虑不安，未来的施政方针将特别提出为青年人找出路的政策，并成为开放的政府，建立公众参与决策的平台。行政院更透过网络和民众就两岸协议监督机制进行沟通。去年3月18号，几百位学生不满执政党国民党有意在立法院内强行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冲进立法院内并占据议场长达24天，外界称之为太阳花学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加坡总理公署星期四说，前总理李光耀仍然处在病危状态，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李光耀今年2月初因为严重的肺炎入院治疗。李光耀虽然早已经退出政界，远离公众的视线，但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位仍然对县政府保持着相当影响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很多人认为是李光耀把新加坡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个蚊虫滋生、沼泽密布的蛮荒之地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际金融中心。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是现任总理。新加坡总理公署已经就网上传言说李光耀已经去世这件事情提出诉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官员乔建军和他的前妻赵世兰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以移民诈欺和洗钱等罪名起诉。赵世兰星期二在西雅图被当庭收押，乔建军则在逃。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前中储粮周口直属库主任乔建军和他的前妻赵世兰星期二被美国联邦法庭起诉。赵世兰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联邦法庭应讯，被当庭收押，不得保释。洛杉矶助理检察官陈乐琪是负责调查和起诉本案的联邦检察官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中说
：“This case charges both defendants with a conspiracy to。”
他表示，本案控诉两名被告共谋转移窃取的资金，从事移民诈欺，图谋洗钱。起诉书说，赵世兰从2008年开始申请投资移民，而他和乔建军在2001年已经离婚。陈乐琪表示，两人的投资移民申请涉嫌诈欺。他指出，他说，乔建军的前妻赵世兰在投资移民申请表上列举了2家跟他有利益相关的公司，而我们认为那2家公司跟他无关。投资移民的资金也并非来自那2家公司。他还声称他和乔建军是夫妻，而事实上他们在那之前已经离婚。乔建军的申请表也说两人结婚，而其实他们已经离婚。 来美投资移民最少要$500,000。美国要求投资者在申请表内说明资金来源，以避免洗钱。投资者获得批准后，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可以来美居留2年。如果投资者证明他们能创造10个美国的就业机会，就可以永久居留。起诉书指出，乔建军在担任中储粮周口直属库主任期间，用诈欺的手段取得资金，经洗钱漂白后，一部分可能被2名被告用来在西雅图郊区购买一处$500,000的房产。起诉书中记载了资金从中国通过香港、加拿大转移到美国的路线。陈乐基表示，他说从中国开始转移了至少$10,000人民币，有可能更多，但本案只关注这一部分。许多美国华人媒体报道，乔建军骗取的公款可能多达$3亿。起诉书星期二公布后，在美国政府要求下，赵世兰被当庭收押不得保释。如果赵世兰的罪名确定，他可能面临长达35年的刑期。乔建军目前在逃，美国执法当局正在进行追捕，但他是否藏匿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尚不得而知。前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讲师、国际贸易法专业律师梁福林认为，这个案件对中国贪官移民美国的吓阻作用有限。梁福林表示，
只要他用其他非投资移民的方法申请移民，可能透过他的亲属申请移民，化解他们将他的金钱的来源，他的透明度提高一点，令到美国政府相信他们。
司法部的新闻稿特别指出，调查人员对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的协助予以肯定。助理检察官陈乐琪没有透露中方协助的细节，但他指出，从他多年前在拉斯维加斯侦办的前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挪用巨额公款案和这次的乔建军案，可以知道美国和中国之间处理类似案件已经有渠道可以帮助调查。梁福林律师判断，美中双方处理本案并不涉及引渡和外交等高层次的合作。他说，
只是在收集证据方面呢，这2个外国人触犯了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检察官希望透过中国的帮助，将他们的财产的背景跟美国说明，没有涉及很多所谓政治跟这个外交关系这么高程度的项目。
赵世兰定于星期五再度出庭，他的辩护律师戴维斯拒绝评论，但承认将面临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是在美国的人权组织维权网最近的发表年度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当局在2014年拘捕了将近1000名维权人士，对维权人士的打压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严厉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有关报道。
维权网表示，该组织记录了至少955名维权人士在2014年被拘捕，与该组织统计的此前2年被捕的1160人相差不大，几乎是前2年的总和，而这个数字比64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大批活跃人士、律师、记者与自由派知识分子遭到关押、软禁、晋升，少数人被迫流亡海外。报告说，那些要求行使基本权利或对越来越严厉的压制发起挑战的人正面临政府的报复，比如使用酷刑、任意拘禁、强迫失踪、恐吓以及其他方式的虐待。报告表示，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当政的第二年，中国各地当局加紧钳制自由，令公民社会空间迅速缩减，维权人士成为重点打击目标，情况比其当政第一年更加严厉。维权网这份长达30页的英文报告 详细列举了几十个案例，如许志勇等维权律师的案件。许志勇去年因创立了新公民运动，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并表达对腐败及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关注，被判处4年监禁。报告还特别提及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女士。曹顺利在因从事维权活动而被北京警方拘押期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但未能得到及时救助，2014年3月14日病故。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2014年的六四25周年和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和平战中运动，是当局加大打压力度的两个高峰期，远甚于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维稳时代的2011年的茉莉花运动时期。胡佳表示，当局今年如何处理去年遗留下的几个引发国际关注的大案，比如去年六四前被拘捕的维权律师蒲志强的案子、知名独立媒体人高瑜女士案的宣判、因支持雨伞运动而被拘捕的船只行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诗人王藏等人的案件，将显示当局是否进一步收紧对维权人士的打压。不过他表示，目前来看，当局不仅没有放松，而且还有扩大打击范围的趋势。他说，
我的感觉是说，今年的这种可能性一点也不亚于去年的那个状态。就说在今年3月8号那个两会期间，包括以前很少镇压的女权主义者的释放，现在全都成为当局的那个狙击瞄准镜和打击范围，把他的打击范围扩大化，明的法律方面的手段以及暗的这样用身体的摧残、健康的毁坏的这些形式的话，他可以说已经真的是不择手段。
今年38妇女节前夕，北京、广州等地的近10位女权主义者因筹备反对公车上性骚扰的宣传活动而遭警方拘捕，引发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妇女团体的关注，并发起全球联署，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他们。目前仍未获释的李婷婷、韦婷婷、郑楚然、武蓉蓉和王曼，上周五已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关押在北京海淀看守所。美国和欧盟都对拘捕这5位女权人士提出批评，敦促立即释放这些年轻的女权人士，并让他们得到法律协助。星期三，武蓉蓉的律师王飞在网上表示，3月16日到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会见武蓉蓉。武蓉蓉称患有中度慢性乙肝，且在发病期，但看守所未安排治疗，随身携带的药物也被扣押无法服用，又因担心传染，每天要睡地板上。律师与看守所多次沟通后，看守所称已安排睡床板，并称积极为他治疗，但3月18日再次会见时，武蓉蓉称情况并未改善。有关武蓉蓉病况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许多人谴责有关方面的做法不人道。此外，中国民间网站民生观察工作室上个月发布去年中国维稳与人权状况年终报告，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国有2270人次被维稳监控，认为中国已从维稳时代进入到管控更加严厉的维安时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雾霾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在泰国也有，而且呢，今年特别出现的早。泰国北部呢出现的雾霾影响着居民健康，也影响了当地的经济，阻碍了当地机场的起飞跟降落。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从泰国清迈就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泰国北部地区的游客数量上升，但旅游业者却并不愿意看到这个数字。在首府清迈，随着雾霾的到来，医务工作者接收的呼吸科病人越来越多。 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发生，原因是当地在旱季田地焚烧过度，而今年的雾霾比往年来得更早。医院向易感染人群分发了数以千计的口罩，但是对于萨苏达苏西莱特这样的护士来说，这其实更像是损害管控。
我们向那些有喉疾和咳嗽的病人分发手册，教授他们如何正确使用口罩。
由于老挝和缅甸等地存在违规发展项目，越境飘来的雾霾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上周，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非营利组织森林趋势发布报告，其中表示将森林改变为商用农田已经成为缅甸森林砍伐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这往往包括大规模烧荒。监测当地热点地区的泰国官员说，所有国家都必须大刀阔斧地缓解这个问题。
有报告显示，边境的泰国军队与邻国领导人交涉，要求他们帮助制止焚烧森林，并且设定一个边境防火线。但是这并不够，他们也得减少国内热点，因为他们焚烧森林的时候，不仅仅火焰会越境，风也会将浓烟吹到我们国家，影响我们的人民。
很多航班都被取消或改道，但是解决方法有限，当局增加了在森林大火地区的人工噪语来减轻灰尘颗粒。经常负责扑灭大火的空军上尉彭瑟·威瓦谭德说，穿越烟雾的难度越来越高。
雾霾影响我们的飞行能见度，但我们有一个航空标准，在飞行能见度有问题时能够导航。我们现在能够应付能见度问题，直到情况有所好转，我们会继续洒水灭火。
就眼前来说，当地居民得等到雨季来临才能告别雾霾，但是长远来看，在实施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之前，雾霾到底造成多大伤害仍然是未知数。美国之音桑福德，泰国清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法国人在进购波尔多葡萄酒庄的时候，现在多出了一个竞争者，那就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在法国当地的房地产经纪公司还有行业协会，他们认为中国人来到这里竞购葡萄酒庄，这一方面反映出这个地区呢享有全球盛誉，另一方面呢也反映出中国对于葡萄酒似乎有永不枯竭的需求。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李丽娟向中国的投资者售卖法国葡萄酒庄，她代理的物业中不光有葡萄园，还有酒庄和其他有历史价值的物业。这一座建于18世纪的修道院正在翻修，准备卖给中国的亿万富翁。
我们已经完成了外表的修缮，现在呢正准备等内部装修的开工。
中国投资者在波尔多已经成为法国人的竞争对手，双方各占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中国投资者到这里豪购酒庄始于2008年，当时一个中国财团购买了拉图拉干酒庄以及周边30公顷的葡萄园。此后中国的富豪每年都会在这里抢购20多个酒庄，这同时也刺激了其他的投资者。
我们已经在谈很多与此相关的话题了，他们甚至对其他国家的市场也起到提振作用。他们在问为什么中国人在法国买这么多酒庄，他们是精明的商人，所以他们这么做或许有其他考虑，或许我也应该自己去了解一下。
波尔多葡萄酒庄的中国新主人正在引进酿酒技术和葡萄园的经济规模。这些酒庄过去大多数是家族经营的小型酒庄，尽管存在一些顾虑，当地的葡萄酒联合会说，外国人到这里来总是会带来创新。
多亏有外国投资者，波尔多才能建成气候，先是英国人，随后有荷兰人、日本人等等。波尔多的历史是外国对酒庄的投资构成的。
目前波尔多地区的7000多家酒庄中已经有100多家归中国人所有，不过他们并不仅仅来这里投资，他们还在中国酿酒。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葡萄酒生产国。 VOA 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的反腐运动导致了所谓官不聊生的情况之下呢，中国有一位著名的法律学者警告说，中国当局必须要赦免200万腐败的共产党官员，以避免陷入最终可能导致政府垮台的丑闻恶行的恶性循环。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建议根本就是歪门邪道。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被认为是无官不贪的时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展开的打虎拍蝇的反腐运动，可以说是造成了官员的人人自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结束时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誓言要消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同时强调要打击反腐运动导致的官员不作为。他说，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既要惩治乱作为，也反对不作为，庸政懒政是不允许的。不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家宏认为，要想赢得这场反腐斗争，当局必须把精力集中在预防今后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已经发生过的腐败。这位获得过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的中国学者在最近撰写的一些文章中呼吁赦免他估计的200万腐败官员。他说，对这些腐败都进行调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耗费40到50年的时间。何家宏教授在接受英国电讯报采访时说，可以设立一个最后期限，比如说2015年12月31日，如果官员如实申报他们的所有财产，那么就不调查这些财产的来源，而惯犯将立即受到调查。他还建议为这些官员设立一个特别账号，将他们的不法所得捐献出来，用于减贫或是反腐。不过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对这种提议很不以为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这都是很荒谬的歪门邪道，因为中国的官员的贪污的腐败是非常普遍的，不是一个人或者是50%和60%的贪污的问题，是几乎每一个官员都有贪污的问题，是贪污的这个程度的问题。
他认为特赦不仅不现实，缺乏政治上的可操作性，而且根本不会让那些官员停止贪污。
你说特赦了一批以后他就不继续贪污了吗？我告诉你，继续贪污只会贪污的更严重，反正你会特赦的，反正我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反正我们是一批人，有一句话叫法不责众嘛。
在他看来，在如何防止贪污腐化的问题上，全世界其实只有一条路，就是让政府受到更严格的监督，这才是正路以及根本之所在。
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的运作，没有一个媒体的监督，没有一个人民可以监督政府行为的一个机制，他提到的任何的行为都其实是让问题拖得更久，要问题提得更严重，然后让问题这方面越来越难以解决。
这位观察人士认为，如果中共继续这样搞下去，而不从制度建设上入手来反腐，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内斗和内乱，而这也是唯一可能导致共产党垮台的途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教授最近撰文表示，习近平的这种反腐很可能会导致中共的垮台。美国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权威学者、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也表示，习近平的反腐尽管很得民心，也是他使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性所做出的可信的努力，但是这个高风险的举动很可能会危及中共的统治。马若德对习近平提出的建议非常类似于何家宏教授的提议。
I think what he will have to do is to at some point to say, well, we've now frightened everyone. There'll be much less corrupt from now on, so we can lay off the campaign.
我认为他必须做的是，到一定时候宣布，我们现在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了，今后不会有太多的腐败了，我们可以停止这个运动了。他应该在一上任的时候就说，只要你不再腐败，我们不会追究，但是如果你继续腐败的话，那么就不客气了。
哈佛大学荣退教授、邓小平传的作者傅高义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也表示，中国目前的反腐的确让很多官员感到不安，他认为应该通过法律来明确界定什么是腐败。
要是用法律的做法来告诉那个地方的那个干部，要是你这样做的话，那不算是犯法，但是你跳过这个，那个是不行，但是不跳过的话，你没问题了。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样的话才会让官员把心安定下来，但是他认为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美国之音记者利亚
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